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3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围堵中共半导体产业，美日台韩组成的晶片北约已经承认，但中共此刻正忙于收拾投资晶片的烂尾结局。面对美国结合盟友群起围攻之势，习近平对投入巨资研发晶片不但一事无成，甚至连万亿的资金亦都被贪污晒而大发雷霆。近日传出已经有多名高官持续落马，外界预测中共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大清洗运动正式开启。综合传媒报道，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半导体产业在面对美国制裁之后得到了中共高层支持，习近平当局已经对该产业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大力扶植国内半导体产业，并希望切断对西方的依赖。但过去十年，半导体产业不但一事无成，甚至连过万亿的投资亦都没了。对此，中共领导人感到相当不满，要求对该行业彻底调查。中共二十大之前，北京当局掀起晶片反腐风暴，多名业内大佬纷纷落马，投资上万亿的国家大基金成为了本次风暴的中心。落马大佬同大基金盘根错节的关系亦都随之浮上台面。8月9号，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华森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前总监杜阳、投资三部副总经理杨征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此外，华森投资投资二部前总经理刘洋涉嫌严重违法被调查。同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头羊清华紫光濒临破产一事，导致北京高层对晶片业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有消息人士告诉彭博社，当中共高层上个月审阅晶片行业的报告时，竟然发现该行业的很多进展有明显被夸大之嫌，而且很多投资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尽管努力了多年，中国在晶片制造方面和西方的差距根本没缩小，更谈不上消除差距了。彭博社仲援引荣鼎咨询高级分析师斯奈德的分析话，今次晶片行业的反腐调查力度之大，或许是因为该行业对习近平的战略雄心来讲非常关键。除此之外，面对美国晶片法限制，美国籍高管亦都率先辞职撤离中国。11号任职中芯国际9年的前总裁布朗透露，已经辞去中芯国际董事职务。对此，有业内媒体更加坦言，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已经在美国投资，而中芯国际前总裁布朗不会是最后一个撤出中国的美国企业家。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半导体企业会面临苦日子。中共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斯里兰卡不久之前破产，而近日北京当局又要援助尼泊尔。中共允诺提供尼泊尔 1.18 亿美元的援助，外加兴建一条经西藏的跨境铁路。日媒今日商业报道，斯里兰卡经济崩溃之后，中共一带一路在南亚遭遇巨大逆风，近日开始重操旧业。近期中共外长王毅会见尼泊尔外长卡德加之后，承诺提供尼泊尔 1.18 亿美元的援助，并宣布给予尼泊尔 98% 的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这项优惠在9月1号正式生效。同时，中共亦都将会使用对尼泊尔援助款项支持中尼跨境铁路可行性研究，年内派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探勘。这条中尼跨境铁路是经西藏的跨喜马拉雅山铁路，中方仲向尼泊尔保证北京将会在近期启动加德满都环路二期改造工程。对此，今日商业指出，由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北京正积极寻找盟友支持所谓的一中政策，而尼泊尔外长卡德加对中共屈膝，允诺尼泊尔将会坚持所谓的一中原则。此外，对于中尼合作，有网友评论认为，尼泊尔会是下一个债务陷阱受害国家，尼泊尔惨了，到时候坦克又要开入去了。另外，有网友讽刺中共话，国内几十万民众的烂尾楼先解决了，难怪民众的存款都拿不出来，原来钱都在这里。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正在计划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如果成行，这个将会是他近三年来的首次国际出访。分析认为，这样说明他认为自己能够顺利在二十大上连任，胜券在握。 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中共官员正计划让习近平在11月访问东南亚期间同拜登进行面对面会晤，这个亦都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的出访计划，69岁的习近平预计将会在20大上取得连任，然后会出席11月15号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预计习近平将会从那里出发，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而拜习会就会发生在两次峰会期间的某个时间。知情人士说，准备工作仍处于早期阶段，可能会有所改变。一位白宫官员表示，两位领导人在最近的电话会议当中讨论了可能举行的面对面会议，并同意让他们的团队跟进细节，但该官员拒绝提供时间或者地点等详细信息。根据美联社报道，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塔尼桑加德说，中方已经告诉泰方，如果没有因为其他分心的事情，习近平将会在 G20 峰会结束之后前往曼谷出席 APEC 会议。习近平上一次离开中国是在2020年1月对缅甸进行访问，几日之后中共公开承认了武汉爆发疫情。一些中共官员和外交政策专家表示，疫情之后习近平的首次国际访问可能预示着中共开始放松对疫情的控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演，至今中共军舰仍在台湾附近逗留。8月12号，白宫官员痛批中共以佩洛西访台为借口，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并重申美方将会在未来几周内过境台湾海峡的空域和海域。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礼拜五对记者说，佩洛西访问台湾符合美国一中政策，中国反应过度，其行动继续挑衅破坏稳定是史无前例的。坎贝尔痛批中共无视海峡中线，用武力威胁台湾，并批评中共对佩洛西议长及其家人实施制裁，并对台湾采取强制经济措施。坎贝尔还揭穿中共施压台湾的目的，他说，中国的行动从根本上和和平与稳定目标背道而驰，他们是对台湾强化施压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并没有结束，我们预计他的威胁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内继续展开，目的很明显，恐吓胁迫台湾，削弱其韧性。坎贝尔重申，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营运，这样符合我们对航行自由的长期承诺，其中包括在未来几周内通过台湾海峡进行标准的空中和海上过境。他没有透露美方过境台湾海峡的时间和采取的方式。他还提到拜登总统指示列根号航空母舰继续留在目前地点，因为中共挑衅活动正在继续。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次长科林卡尔8月8号表示，要让中方知道美方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将会继续从海上及空中通过台湾海峡等国际水域。坎贝尔礼拜五还表示，我们将会确保我们的存在、姿态和演习能够对抗中国更具挑衅性和破坏稳定的行为，以期引导西太平洋局势更加稳定。香港政府礼拜五公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显示， GDP 较去年同期收缩 1.3%， 全年增长速度较上一季度下降了 3.9%。 香港政府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并表示受全球经济前景恶化影响，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由 1% 至 2% 下调到负 0.5% 至 0.5%。 据政府统计，香港人口由741万下降至729万，年下降幅度为 1.6%， 是1961年以来香港所经历的人口最大降幅。香港追随北京的清零政策以及实施严苛的国安法，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造成了冲击。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香港的旅游、餐饮、服务等行业受到了严重冲击， 今年年初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新一波疫情在香港爆发，香港追随北京采取的清零措施，进行严格封控、大规模核酸检测，外籍人士加速离开香港。政府估计2021年中至2022年中，香港人口净流出为 11.32 万人，上一年度人口净流出则为 8.92 万人。这个数字包含外籍人士和非永久居民。在世界各国放松旅行限制的背景之下，本周起香港对入境人员采取强制酒店隔离，由7日缩短为3日，其后4日居家医学监察。政府的防疫限制措施包括要求疫苗接种记录、核酸检测阴性和酒店隔离费用，阻碍了人口流入。香港要求佩戴口罩的规定仍然继续实施，对公众聚集场所和餐饮服务业的限制仍然存在。惠誉评级礼拜三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政府显然将更广泛的国家战略和治理实践置于经济竞争力之上，这样表明未来的政策轨迹将会增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领先中心的风险。该报告还说，这些风险一旦明确，经济活力就会减弱，加剧和老龄化相关的财政政策挑战，并可能导致香港信用评级面临下行压力。不久之前，台湾天后蔡依林因为未公开在网上表态支持一个中国，被大陆粉红认为暗挺台独。不料在德国企业飘麻发布的新一辑广告当中，身为代言人的蔡依林再度因为品牌抵制新疆棉的老问题被粉红出征。去年因为新疆棉花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时，一些明星急住和拒绝用新疆棉的品牌割席，但当时代言飘麻的蔡依林并未表态。今次飘麻放出新广告，瞬间刺激了粉红的敏感神经，再次批评她是双面艺人、假解约、炒作爱国人设等，呼吁对她全网封杀。日前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风波当中，不少在大陆发展的艺人在微博转发一个中国图卡，但蔡依林一直没有转发。之后在微博上流传一段蔡依林的影片，在影片当中，一位粉丝希望蔡依林可以为中国人争光，成为一个国际巨星。蔡依林的回应就是，我当然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好的表现，替台湾人争光。就是这段影片使蔡依林遭到了大量粉红的口诛笔伐，大陆央视还将其作品下架。有网友评论说，在中国，明星不表明政治立场都不得，就是有罪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